神若与我们同在，这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12月3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若与我们同在，这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1231E， 历时1小时58分钟。谢谢您那边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又回来了。那今早我几乎讲了4个小时，真不好意思。那讲了4个小时后，你肯定对我感到非常厌烦，因为该把我赶下台了。会众说不，伯南弟兄的弟弟道格说，我想起来了，比尔，今天有人说你总是留下一大堆的东西还没有讲到呢。是的先生，但今晚兄弟你要的话可以一直讲下去。道格说，这样你就不会漏掉什么了。我这里大约借了一半的圣经，有人说你可以讲一个晚上。我们这里还有几位宝贵的弟兄，那我们要听听他们来讲。那多少人喜欢今早的聚会？那实际上讲了4个小时，我不知道磁带都录了些什么。那聚会后，我妹妹打电话给我，她说，那一定不是指别人，一定是指我。她对她丈夫说，我说 Julie 你怎么认为的啊？她说，我听过伯纳德讲的比这还好的。她说，那我肯定这全都是冲着我说的。那她说，那我相信她在后面，那不然我会讲一讲的，但还是不讲了。那 Dolores 那你在哪儿？她不在这儿。那好，那我来讲一讲的。她说，你知道，那对用一点化妆品剪一点头发，我一直都有犯罪感。他说完了，他意识到他还没有死。瞧，你必须死。那这样就给新年信息加了一个标题呢，愿主应允他的祝福。那很好，今晚看见这么多人来，格里汉斯奈林弟兄，那我及时赶到时正好听到他快唱完那首我们要去住在西安山的老歌。那我猜想这里可能没有人记得小拉比劳森，那谁记得的啊？有的，有两三个。那格拉罕弟兄，那索特弟兄，那这是我想起了劳森弟兄。那你记得他过去是怎么唱的吗？那他人个子很小，那我叫他拉比，因为他戴了一顶黑色扁平的小帽子。那过去是个五旬节派传道人，他戴着一副戴帽镜框的大眼镜。那我说你看上去就像个拉比，所以我们一直叫他拉比劳森。那一位可爱的好弟兄，那他太老了，弯着腰进来，他曾被一辆车碾过去，膝盖僵硬了。那他这手拄着拐杖或手杖，那我坐在椅子上，那他从那里走到这边说，这必死生命之轮都将停止的，抓起那根老手杖，肩膀靠过来搂着我的脖子，那像那样带我出去玩着我，说那时我们要去住在西安山。那这里还有谁认识拉比劳森的？那只有几个。那么我要讲一下这事儿。那一件很怪的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他是个真正的传道人，好弟兄。那他不需要照管很多事儿，那不是他的使命，但我相信他对所承担的事儿是忠诚，这是最主要的。他妻子认为他没有赚够钱，那一直在讲道，所以要他去找工作，他一直都在查考圣经。那所以有一天他妻子对他很生气，就从他腿上夺过圣经拿过去，掀开炉盖把圣经塞进炉子烧了。那几个月后他正在装一些圣诞灯，圣诞树起火烧死了他的妻子，把他烧死了，就在同一个地方。只要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说到神话语的事儿，那些人在那里曾发生过事故，那后来撒旦试图毁坏他们的东西。那我看见他们从那里站起来，然后让人进去，那他们的拖车，那还有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几乎都烧成了碎片。那我在那里，我想唯一存留的东西是一本可称颂的旧的圣经。那我想有我的和 Osmond 的，那他们拖车里的东西都烧成了碎片。我捡起圣经，只是表皮熏黑了一点。我告诉弟兄姐妹，哪一天主若愿意，我要在讲台上就这点来传讲这个主题，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当一切都废去了，这道仍然在那里。神这么看过他的道，这有多奇妙。所以愿的道住在你里面，神必看顾你。没错，那次发洪水，有天晚上我正在这里讲道，忘了拿我的圣经。那37年那场洪水几乎是一夜之间来的，它淹没了巴勒汉堂，扶起了这个讲台，它直直地扶了起来。那时这里还没有别的天棚，它刚好顶住了天花板。这本道就在桌底下没有沉下去，而是扶了起来，一直扶到天花板上。我划着船在这周围转，后来水退了，洪水过后这书沉下来，刚好落在这里，还是我当时读的同一章。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没错，他奇妙不是吗？老实说，那我想快点离开这讲台，那因为还有很多传道人要讲。我原想叫他们都到台上来，那没有座位给他们坐。那因为我见了后看到会众中有几个，那今晚可能有信息要讲，那我们想听听我们的牧师和其他人来讲一讲今晚放在他们心里的信息。那我要简短一点，那尽量讲少一点。那么今晚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儿，我今晚正在发生的事儿，若神愿意，那这事我一生中从未做过。那天我想到了这事儿，就打电话给那位弟兄，他认为那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当别人都乱成一团，吹口哨、叫喊、举止失常、喝酒、新年狂欢等这类的事儿，我们却要来到祭坛，在午夜来守圣餐。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在听今晚这些不同的传道人讲道时，我们要存真正敬畏的心。那上个星期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圣诞节的信息，那后来我对教会中来自乔治亚的不同地方的人说，那不用来，那因为那样会使孩子过不了圣诞节，那他们盼望呢，因为他们是孩子。但是我会拿磁带给你们，那你们来不了的，那磁带的钱由我来出，让我的弟兄和他们知道，我会为你们关照一下，拿到磁带。那今晚在我读主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儿。那有可能那一直讲到差不多会讲到半夜，然后在12点之前的15到20分钟，那我们要出去，那把无效饼拿来，那吃主的晚餐，逾越节的羊羔，把无效饼摆在这里，那然后向神感恩，站在祭坛边，头和心都低下，收主的圣餐。那我想房间里满了录音机等等，那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怎么说呢，到时候他们会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取消洗脚。那明天是星期一些从城外来的人还有足够的时间回家，相信神现在必祝福你们。那在我从西部回来之前，这可能是我跟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最后一次。那我打算到亚利桑那去，那也许先去路易斯安那，然后再去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那我一回来，那希望能再跟你们在一起，然后祷告直到那个时候。我从未做任何日程安排，我相信今晚在聚会中见到了伯德斯弟兄，那今早我曾叫他注意，那他留着一份记录，那天他递给我一个本子，那里面有各种的邀请信。但不知怎么的，在这段时间圣灵对我说，那去一个地方，你那里结束后我会告诉你从那里再去什么地方，那看只是这样被引导，看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所以当主开始那样做，我们就得特别靠近那个引导，而且要知道什么地方有人在呼唤和等待。那不是为新年下决心，因为我们不这么做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你还会再犯的。我曾看见爸爸每一个新年晚上都扔掉那块绝烟，那就看到扔在哪里，第二天好再捡回来，行。那下决心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不要下决心，我们要祈求怜悯和恩典，祈求神的怜悯。要说再也没有机会那主领圣餐，可能到时候太匆忙，那我这是我渴望做的一件事。我的愿望之一就是看见一个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的教会，让圣灵格里汉弟兄，那这里就是我心里渴望的，就是看见一个被神大大充满的教会，以致罪都无处可住，神的灵把它揭露出来，不管在哪儿，我想看见这个。 我渴望的一件事即从主来的大的意象，我一直渴望从主得到。那天早上大约十点，他赐给了我，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许多年来，我开始当传道人以来，我就渴望看见这个，最终他实现了。那现在我非常的感激神，这点我还没有说过，只是写了下来。我也知道他正是我一直以来所祈求的。那我祷告并且信靠神，那今晚我重新在他的讲台上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他。我生命中的一个大的愿望，就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更加的谦卑。那知道那是我的一个大的错误，就是不得不以这种的方式跟公众来打交道，那这点夺走了过去曾经在我里面的许多东西。我确信神必恢复我曾拥有的喜乐，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喜乐，不，我是指我要更多的喜乐，更多更加谦卑的来侍奉主。在将到来的一年，我答应神，如果他让我活着给我健康和力量，我要努力做好神的仆人，做众人的弟兄，用我的全心。愿神现在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父啊，当地球绕着赤道转动时，正如人告诉我们的，现在它又开始转回去了，从一年白昼最短的日子转向最长的日子。那再过一会儿哨子就要吹响，人们就会喊叫，钟声就会敲响，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临。父儿，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了1961年，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这一年来所犯的一切罪。如果有一件什么事我们所做过的是好的，那就愿你的名被称颂，因为那不是我们这不配的人，而是你，是圣灵最终把他的道路推入我们的生命里，胜过我们悖逆的状态，行了一件是神得尊荣的事。我们感谢他行了这事。父，我们今晚祈求你每次都将我们推到一边，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今晚我们的姐妹教会他们的牧师正坐在这里，我们的格里罕弟兄，那还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弟兄，尤里卡、塞德斯堡、乔治敦，不管是哪里，这些宝贵的灵魂聚集在一起，甚至全美国，今晚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伟大的喜年，求你帮助我们，并把这时间转向唱歌、做祷告、聆听神的道。求你充满每颗心，移走一切的疑惑，除去一切的惧怕，消除一切的疲乏，愿圣灵进入我们内心，栽种这道，让我们成为这道所落在的田地，在来年结出果子。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请帮助我，因为到了我的时间，现在轮到我传讲的时候了。我祈求你恩膏所要说的话。主啊，愿他们带着期望在圣灵的恩膏之下出去，带领还不认识你的人到你这里来，那些在这里的人愿他们得到更多的信心来侍奉你。主啊，求你应允。那我嗓子不好，请你帮助，因为我得了重感冒，加上今早4个小时传讲信息的劳累，我祈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所有的人，现在调整我们为要来的聚会和圣餐做好准备，祝福这个教会和他的牧师，我们的那位弟兄，教会的理事和执事们，愿他们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勇敢地侍奉你，为他们的服事和勇敢而感谢你。当我需要有人与我站在一起时，他们是如何地与我站在一起。 那位弟兄罗伊罗布逊弟兄，而且所有在患难时与我们站在一块的宝贵弟兄，在圣灵的带领下尽他们所知道的做出决定，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证明是在你的旨意中，因为你祝福了他们的决定。神呢，求你继续与他们同在，现在请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们在记下主题的人，那我确信你们会为我祷告。过一会儿我想请你们注意一段经文，在士师记六章从第七节开始，请你们静静的听，那听这段话，那你们后面的能听清楚吗？那如果能请举手。好的，那负责管理这麦克风的人，那请他们留意，那留意他的运转。磁带开始录了吗？士师记六章七节，那注意听，因为等一下我要参考这段的经文。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列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列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列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列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若是神喜悦，那我希望从这里取一个主题，那我相信大概是在十四节，这里说神若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那我们都熟悉以色列的士师们，那人们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非利士人、米甸人、亚摩利人和各种不同族的人，他们上来好像蝗虫，吃尽以色列人的财物，夺了去，一直这样。但你注意到吗？若不是以色列人先离弃了神，他们就不会那么做的。若不是你先离弃了神，魔鬼的脚就不能踩过来伤害你。首先你必须记住这点，事情发生时检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在信心里，看看你与神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记住魔鬼不能伤害你。 因为你在基督里。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留下没讲呢，几年前是女先知底波拉和巴拉的时候，他如何的说了预言，告诉他们要做什么，那完全是正确的。那巴拉这个伟大的勇士，他们如何的做了一首战胜仇敌的歌，但他们一从这种扭曲中出来，又回到过去所行的老一套里边去了。这岂不正是今天教会的写照吗？他一从的扭曲中出来，又掉进了另一种的扭曲中。但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那现在也是一样，行动的时候到了。停止跟神玩教会游戏的时候到了，再也没有教会游戏了，我们必须真正去做事了。我确信同一位神今晚必把这点放在人的心里边，就是现在是停止玩教会游戏，停止玩虔诚可以的时候了，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正如我今早传讲的那个主题，什么是新生，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到它，肯定的信息仍然留在你们心里，那你知道那些是真理，现在是该去实践的时候了。如果你不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不可能有信心去行动。在你有信心去做之前，你必须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次有人对我说，一位有名的医生谈到发生在病人身上的奇迹，他对我说，传道人，你不信吗？如果你告诉那些人出去摸一棵树或一根柱子，同样的事也会发生。我说不，先生。我说因为你不可能对摸一棵树或一根柱子有信心，信心不会那样的随便的，它必须以某个明显的事儿、明显的事实为根基。在你能有信心之前，你必须对你拥有信心的那件事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方法和内容，神的愿望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如何借着那个计划接近神，然后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走到施恩座前，祈求这计划向我们所应许的事。那他们一直在玩教会的游戏，他们从某一种的扭曲中一出来，神拯救了他们。那相反，他们看见神大能的手之后，不是真正的继续侍奉神，而是扭头转回去，又回到世界中去。所以时候到了，神叫停了，那必须要那样。那我想现在叫停的时候到了，我们已经扭曲了神的道，去迎合世界上的每个组织以及每个人图谋要做的计划。我们已经扭曲了这道，使它变成这样，扭曲了这道，使它变成那样，用别的方式扭曲这道，使它迎合某个计划。但是停止的时候到了，停止玩教会游戏吧，时候到了。因为人们说，只要你得到足够的圣灵在灵里边跳舞，只要你得到足够的圣灵看见你眼前的光，或者后背有一种的感觉颤抖震动或情感，你就得到了，你得到了，你得到了某种东西，但我不敢说你得到了什么，直到我看见他所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正如我们今早讲过的，你不能指望婴孩生下来就是一个大人，他必须长成大人。我们也要在基督里长成完全的身量。那一件事不是某个人今晚悔改信主，明天就去传福音，我们要长成大人，长成基督的身量。 那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陷入麻烦时，神总是给他们差来拥有真道的先知，带他们脱离这一切。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当神的百姓陷入苦难而神不差遣这道给他们的。正如我们今早讲的，他的道临到先知，你试验他的方法就是找出他是不是符合这道。如果他符合这道，那么神的道就变成活的了。那许多人可以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先知，这是我们教会的先知，但他们两个人这个跟那个矛盾肯定是哪儿出错了。我们必须都说一样的话，所以我们说的话必须与这道不矛盾，完全符合道。这就是试验真实先知的方法，看他有没有拥有之道。圣经说，如果他们的见证不符合律法和先知，就没有光在他们里头。没错，他必须符合神的道。在每个实例中，神总是给人们差来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位真正的先知，他带来神真实的道，而拯救百姓的总是神的道。那如果我们回头看七道十节，我们发现在那里，那从七到十节，那以色列人离开了神，那又回到世界去，那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一个先知，甚至没有提他的名字。那我再想，先知对自己的名字不感兴趣，他对一件事感兴趣，神已经恩高了他。他是不是被列为他们中的一个宗派或别的什么，或者是不是主教或大主教，对他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心里的信心，他呼召人们去悔改，使他们明白他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拯救的神，行神迹的神，曾经从埃及人的手里把他们抢了出来，分开了红海，在旷野喂养他们。这位大能的神能从别人那里夺取土地赐给他们。阿们。那是真实的先知，他被高抹，他是神给那些百姓的声音。他说事情必定是这样，因为他们处在患难中。这些的米甸人、亚摩利人等等都过来吞噬了他们所有的土地，所以敌人来挑战了，他必须得去迎战。他们的军队做不来，他们的祭司也做不来，他们的教会也做不了，所以需要拿神的道去迎接敌人的挑战。今天敌人也在说，敌人试图要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的写这回事了，这只是感情用事，只是一种的激动，所以敌人来挑战了，需要去迎接他的挑战。我们唯一能迎接今天挑战的方法，因为宗派叫人们离开，把他们放在这个组织里那个组织里，允许女人剪头发涂脂抹粉，男人随意的生活，做教会的理事、执事和牧师，因为他们有某个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以为这就是要求了。耶稣从未要求人要拥有那个，耶稣的要求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就必做我的见证。这个可以迎接他的挑战，这个可以迎接敌人的挑战。在那个时代这个去迎战了，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个去迎战的。那我要你注意，从七到十节 我们看到先知来了，从一到七节我们则看到百姓被盗，从七到十节我们看到先知来了，给百姓救助的方法。那注意，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未说有一个人或法利赛人曾担任过一阵子的祭司，经上从未提过他的背景。那些先知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兴起来的。看看以利亚，以利亚是最后的一位大先知，第六个大能的先知，我们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上过哪所学校，也不知道他出自哪种的家庭，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神与他同在。他出来，他怎么神秘的出现，他又怎么样的离开，不知道他从旷野的什么地方出来，又回到了旷野，在车马的风中被提上去，被火提到天上。他神秘的出来，又神秘的离去。他没有任何神学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父亲是谁，他母亲是谁，他的兄弟姐妹是谁，我们唯一知道的他是一个神人。不知道神从哪里召他出来，使用他，又带他回到某个地方。在神的同在中，他是一个神人。有一位先知为着那个时刻而来，给他们带来主的道。记住，神从未给他们人造的神学，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们从埃及出来，彰显了我大能的手，彰显了我的能力。我的想象，基甸坐在那里听他说，我是那位行这些事的神，我已经为你行了这一切的事，你们竟不听从我的命令，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没有遵行。那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他会鼓励你们的。那位先知一讲完信息，主马上就出场了。阿们。他一讲完他的信息，主就出现在一棵树下。主随着先知的信息出现，坐在一棵树下。先知讲百姓背道离弃了神，陷入了各种的派系中，神就差来他的先知。先知一讲完他的信息，主就照先知的信息实行拯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刻。先知一离场后，马上发生了什么？主就出场了。约翰一退场，主就出场了。神做工的方式何等的奇妙，但是他确实那么做了，要密的方式行事。我们读到这里的经文，那基甸他害怕，在酒榨那里多打一些麦子，免得非利士人或米甸人发现他们。他和他爸爸在那里悄悄地打麦子，那预备冬天用的食物，这样敌人就找不到他们，因为敌人上来好像蚂蚱夺尽他们的财物。魔鬼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开始了一个小教会，一切都很顺利，有哪个传道人不知道这是事实呢？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某个冒充者就混进那群人当中，把他给撕碎了。没错，若是能做到，他就从一个人那里夺去教会，行，那就是魔鬼干，像蚱蜢一样进来夺去神所赐的一切。那当基甸，那肯定是个相信圣经的人，当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那如果你注意，这里不是耶和华的使者，经上说耶和华是大写的主，那不是一位天使，那是神，那是道的身体显在一个人里面，有神的样式，就像从前在旷野像亚伯拉罕显现一样，样子像一个人，所以作为一个使者，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向基甸显现，他说大能的勇士，他说 那他要用他，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基甸问的那个问题，那他实在是个相信圣经的人，神要找的就是这种人，真正明白的人。基甸说，神若与我们同在，你若是那使者，那么先知告诉我们的神迹在哪里呢？他知道神去到哪里，他的神迹也必随着的。他知道神在哪里，神迹也在那里。你怎能指望神今天在那些甚至不相信神迹的人当中行事呢？这怎么可能呢？他称基甸是大能的勇士，他说那借着这个你要去拯救以色列人，那看上去像一个人坐在那里，那是一个人。基甸看着他说，不，我主，神若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人告诉我们的那些神迹在哪里呢？神过去行的那些事在哪里呢？那有一种好的方法能确信使者是不是对的。如果他单有敬虔的外貌，他就会否认行那些神迹的能力。如果他是从神来的使者，他不但会传讲这个能力，还会拥有它，并行出来，表明他所谈论的那位神与他同在，也在他里面。他说若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切大能的神迹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那你听基甸有多符合圣经。换句话说，他说我们知道神是一位行大能事的伟大的神，他是一位行神迹的神，他若帮助我们，他若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能在哪里看见他的神迹呢？我能在哪里看见这位神在行动呢？他若帮助我们，他在哪儿呢？这位大能的勇士回头去看古时的道，知道他是对的，因为他知道这点，神是一位超自然的存在者。无论这超自然的存在者在哪里，他必行超自然的神迹，因为他里面是超自然的，你根本无法避免他。风若没有吹动，你岂能站在风中呢？你岂能浸在水里而没有湿呢？水是湿的，那是它的化学属性，它是湿的。当你浸在水里，你就会湿的。没错，当你进入神的同在中，超自然中，就必有超自然神所行的超自然的神迹和超自然的事工。因此他说，神若与我们同在，那样的事工在哪里呢？神迹在哪里呢？荣耀，这就是。瞧，神在哪里，神迹就在哪里；神在哪里，神的迹象就在那里。基甸非常符合圣经的，他说这些事在哪儿呢？换句话说，就像这样，那我是个男人，可能50岁的，他说我听他们谈过一位行神迹的神，我去过教会，我相信祭司，我相信先知，我相信书写的道和所有的经卷，我的经卷上读到神当他来到他的百姓中，事情就会发生。基甸只知道那是一个人坐在那个橡树下。阿们。他所知道的就是些，他是一个人。他说那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我们要看见他们，这有多符合圣经。因为超自然者在哪里，神和他的迹象也必与他同在。神在哪里，神的迹象就与神同在。我们知道这里，他若在他的百姓中，他们就必行出神的迹象，绝对是的。这是基甸要问的问题，这的神在哪里呢？如果有一位神，神若与我们同在，那么让我看看他的迹象在哪里。 我们说神行了神迹，如果这个伟大的任务摆在我面前，也许是个老人站在那里，他样子像老人，圣经说的手里有一根杖，你回家后或明天什么的时候，那再接着读第六章，就手里有一根杖，样子像老人坐在树下，他称基甸是大能的勇士，他说神要做这件事，他说神与你同在，基甸说那么他的神迹在哪里呢？超自然的神若在这里，那么神超自然的事在哪里呢？今晚在我们的教会中可以轻易的说，从前活着的神在哪里？他死了吗？他消失了吗？他去追什么东西去了吗？他出门旅行了吗？包先生，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如果我们说自己属神的，那么让我们看看神在哪里，让我们看看神的迹象。如果这个帐篷被神而站稳，让我们看见神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灵魂重生进入天国，让我们看见许多的生命被纠正过来，让我们看见病人瞎子聋子得医治，让我们看见的大能的事工行出来。神在我们当中，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他问了这个问题。那神若与他的百姓同在，住在百姓里，那个人不能不做神所做同样的事儿，因为不再是那个人，乃是神在那个人里面。那人若犯罪，那么神就不在那里，他若爱世界，那么神也不在那里。我们知道神不与罪打交道。那我要给你们一些有关的经文。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想知道你是一个人却把自己当做了神。当他医好那个瘫痪的，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他们说嘿，等一等，你是一个人却能赦罪？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或医治的权柄。那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或说你的罪得赦了，哪一样更容易呢？然后他对那人说话，他就起来走了。那法利赛人就质问他，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神迹。行，他们听说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要兴起，他将是弥赛亚。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我就错了。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儿，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做了什么呢？他们告诉你们我是谁，他们为我做见证，他们是我的见证，不是我的信任状，说我属于长老会教会或五旬接派，不是我可以出示团契卡，乃是我所行的事儿，神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是这些来为我做见证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如果你要记下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阿们。这是什么弟兄？神若帮助我们，他的神迹在哪里呢？神若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出错了？是的，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所说的，那么注意为我做见证的是什么？因为是他们为我做见证的。主你们的神说要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兴起，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剪除，弥赛亚必有一个迹象随着他。如果弥赛亚的那个迹象没有随着我，耶稣说用了许多的话，那就不必信我。但是如果弥赛亚的迹象为我做见证，那就信这迹象，因为你们若认为我错了，迹象仍是对的，因为它是符合圣经的。阿利路亚。 这就是基甸想要达到的地方，这就是基甸所站稳的地方。后如果有一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想要看见这迹象，证明他是神，这同样的神，因为他会行同样的迹象。神是怎么行的呢？基甸说，等一等，我要去取一些的祭物来。他去了，杀了一头的母牛或一只羊羔，煮好了，他带来了饼，带来了羊羔，把它放下来。那使者说，我会在这里等着的，要凡事查验，用道来试验他。他说，我会在这里等，可能等了两三个小时。基甸带着肉汤饼和肉来了。那使者说，那借此你就会明白，哈利路亚，这个会证明出来的。基甸把汤倒在地上，献作点祭。他拿出饼还有肉，放在了打麦子的石头上。那使者就像一个老人伸出手里的杖，一根杖挨了他。当他碰到了那个祭物，那祭物就冒烟，就被烧尽了。这是什么？使者把他带回到经文中，证明神是什么。在加密山上与以利亚同在的神，也是今早我所谈论的同一位神，把你的魂放在他审判的铜坛上，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他是同一位神，他就会接受这祭物。你真诚地把祭物献在神的祭坛上，他会烧尽的祭物，世界就会从你身上消失，烟雾就会消散，祭物就没有了。是的，你若是神，你若是我们的列祖，在圣经中所谈的能行神迹的神，就让我看你行一件神迹，或让我看见某种的神迹，使我知道神遇见了我。那我要说一下这点，如果神仍然是神，如果神仍然是往日那同样的神，你就不需要上去跟传道人握手了，你不要上去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这些事都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然后你回头成了教会的会员，名字记在册子上，他们给你一封信，你也带着他，但哪里有什么不对劲，那就莫名其妙的爆炸，那就带着信到另一个教会去了。在那里有什么不对劲，你又带着他去到另一个教会去了。你瞧，你一开始就没有做对。如果神仍然是神，你就把有罪的魂放在他的祭坛上，他会用他的道和大能去挨他，世界就会从你身上离去，然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他仍然是神的话，他是旧约的神，他也是新约的神，今天他还是同一位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你知道了，在你内心深处一件超自然的事儿，已经由一位超自然的存在者做成了。从前你喝酒抽烟说谎，你们女人如此的爱世界，老是涂脂抹粉剪头发做其他爱做的这些的事儿，现在你知道有件事发生了，就是地狱里所有的魔鬼也不能再使你那么做了。有件事发生了，一件神迹发生了。神做了什么呢？改变了你卑鄙的心，改变了你的欲望，改变了你的性情。超自然的道借着超自然的神，是一个时间的造物，成为永恒的受造之物。阿们。把世界从你身上除去，把基督放在你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你被他的灵充满，准备来迎接他。神若是神，他的神迹在哪里呢？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神若与卫理公会教会同在，为什么所有的女人仍然剪短发呢？神若与浸信会教会同在，那为什么他们许多牧师仍然抽烟呢？为什么他们仍然否认神的大能，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说方言，翻方言和说预言的恩赐呢？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若仍然是一样的神，为什么他们还否认他呢？若新约的神圣灵 仍然是五旬节派所声称的神。为什么他们彼此争吵，不愿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成为重生的基督徒呢？肯定的，不，这个甚至不愿意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小祭物还没有烧尽，他们一直凭着感觉，历代以来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他们靠感觉去拜偶像。但圣经中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神，要烧尽世界的事和所有的分歧，使我们成为基督里新的受造之物。对的，耶稣说这些事见证并告诉你们我是谁。问题是我们有这些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仍然让宗派的分歧、信条、争吵、名望和这世界的魔鬼蒙住我们，而看不见神真实的真理。没错，许多人在领受圣灵的事上被迷惑了。正如我说的，他们今天有各种的教义，像以利亚的外衣等其他这些的事，神彰显的众子，今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派系等等，人们在那里盲目的追逐，得到了某种的感觉，带着一种傲慢的灵起来，冷漠、争吵、火爆的脾气，那不是神的灵。仍然不停的打破次序，不晓得教会的次序是什么，也不晓得在神的家如何行得正，没有礼貌，没有一点勇气，也没有对神毫无感觉，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的教会。这表明他们领受了一个教会的灵，而不是神的灵，因为圣灵把那一切都从你身上敲打出去，烧尽他们，肯定的。行，他们说他在哪里呢？我们有权利说，但你看，云虽然遮住太阳，太阳还是在发光。唯一使太阳照不到你的东西，就是云彩。如果你摆脱那些的云彩，太阳就会照到你。阿们，弟兄，远离我们一切的罪、疑惑和慌乱。五旬节以来，子就一直在发光。圣灵今天跟从前一样的伟大，但我们的宗派窒息了神的道，并说他是给别的时代的。哦，那神的医治将发生在千禧年，或者神的医治是过去的事，不是给今天的。神的医治若没有了，他还怎么能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那大能怎么能，他怎么能圣经中设立的次序，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印证着福音仍然是活着。神差遣这些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却背离他。神没有失败，是人失败了。那么在我们中间哪里有神迹呢？他们在哪里呢？神正在对这人说话，要他准备出去，把乌云驱散。太阳一直在照耀，没错。当疑惑消失，凡事纠正以后，神迹就会在那里，肯定的，就像太阳在那里一样。太阳照着神的命令，天天照耀。他在那里，因为神命令他在那里。只要有白天黑夜，太阳就会挂在那里，肯定的。你没有一直看到他，是因为乌云把他遮住了。雾气、高云、低云把它遮住了，但它一直在那里。想要看见神迹，你今天唯一要做的，如果你要看见神的神迹，只要驱散你一切的疑惑，除去你一切的信条，拿走你一切的宗派，这样子就会自己照耀出来。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因为他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他永远在那里，他就一直在那里，这点毫无疑问，他必定会在那里的。神迹在哪里呢？是什么在拦阻神迹呢？神差遣基督，而基督是永远活着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看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他的应许， 那么问题是什么？我们让疑惑、贪婪、脾气、自私、宗派和其他的东西等等的这些乌云妨碍了我们，闯了进来，把我们带离了道，说他们是别处的东西，否认基督，否认主的血和圣灵的血，否认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基督徒的洗礼，否认其他的事和各种的东西，我们的信条是我们远离了圣经，那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一件神机贝弟兄，他在这一切的面前，在一切宗派的面前，在一切批评者的面前，圣经仍然是一样的。他是怎样历经暴风雨的呢？神已定义要用圣经来审判每个人，圣经就是道，那道就是基督，每个人人人都要由此受到审判，把乌云驱散，然后会发生什么？太阳就在那里，这就是今天唯一要做的事，不是说哦耶稣来医治我吧，哦耶稣赐给我圣灵吧，只要把乌云驱散了，他已经在那里了，1900年前他就来到了，他仍然在那里，他永远在那里，我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错。那基甸和那边的那些人，在他们能看见或能过去看见神的这些神迹之前，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要遇见要看见神迹的大能，他们必须相信，他们必须相信并听从先知的道，才会看见神的神迹。那记住，在他们能看见神迹之前，他们必须先听从先知所说的。在我们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我们必须先听从先知所说的。圣经就是给我们的先知，没错。如果一个人无论他怎么自称是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的神的先知，不管他可能是什么，自称是什么，如果这道没有活在他的里面，他就不是先知。他可能是个先知，但却是假的。真先知讲论着真正的道，然后所讲的神是完全一样的神，有一样的能力，一样的道，什么都一样，都是真正的道。那他们必须相信，在他们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们必须先相信神的道并听从他。今天你不可能去到那里的假象中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的喜这种的事儿，然而却还指望看见神的神迹。你必须听从他，当你听从了他，神就负责做其他的事儿。如果你能扫出一切的乌云，太阳已经在那里了，它就挂在那里。人告诉我们，太阳并不移动，太阳一直留在原位上，基督仍然一样。没错，我们会离开他，但他仍然是一样的。没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转过身来面对他一次，你看看会发生什么。要面对基督，不是面对教会，不是面对信条，不是面对头衔，但是面对基督。他不是面对神学，是面对道。基督就是道，肯定是的，绝对是的。要听从这道，对我们，他们必须听从这道，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听从这道。如果你想知道这点，我这里记下了一节经文，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吧。行，但是什么？如果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住在那里，他就会为自己说话，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这点在约翰福音15章7节，如果你想记下来，小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不是今天这件事，明天第二天又是那件事，后退的在这里，在那里又在这里，这表明你一开始就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你说我说方言了，很好，但你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行，你说我在灵里跳舞了，没问题，但我仍然不知道你是在哪一种灵里边跳舞。行，如果你一天在这件事里，下个星期又在那件事里，接下来一直琢磨着出现的，在一个有洞的树上琢磨，你就去追逐的，另一只也来这里，在宣教场上溜达，你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这样基督还未住在你里边， 他的道不在那里，因为这道是稳固的，你绝不会转向黑暗。正如那天我传讲似飞而去的信息，约书亚让约柱停下来，百家在后面说，爸爸他不可能停住太阳，说是地球会停住，他停住了地球，我说他停住了太阳，神在他的圣经中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他说他怎么能够停住太阳，太阳根本不会转的，太阳是静止的。我说在那边的那个发射物不是他所谈论的东西，这转动的太阳正普照大地，这是他所停住的太阳。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成就这事儿，但他停住了太阳，太阳正朝这边走，地上有阳光，有太阳的反射，那边的那个发射物在100万或700万英里以外，我们看不见，但太阳的反射从白天到晚上正绕着地球转。约书亚命令停住的就是这个，他停住了。似飞而逝的事儿就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儿，然而却是真实的。虽然他难以置信，却还是真实的。神是怎么招出一个罪人，一个傲慢、火爆、脾气爱争吵的人，使他成为神的圣徒呢？他是怎么招出一个如此低贱、连街上的狗都不想看他的女人，使他成为神的圣徒呢？我无法告诉你，但他做了。这是一个似飞而逝的事儿。肯定是的，神所行的大事都是似飞而逝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四章，啊，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的，回到创世纪看一下。挪亚必须满足那些条件，在挪亚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必须相信神的道并去遵行。没错，挪亚这位创世纪里的伟大先知，在他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必须先信神的道并去遵行。天从未下过雨，那时候从未有过一点雨滴。那怎么想的？他们告诉我们，在科学上那个时代比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时代更伟大。我们无法再建造金字塔或狮身面像，我没有办法制造木乃伊，我们无法那样使尸体变石化。在布料染色上，我们无法像他们过去染的那样耐久，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现代科学根本找不到，但他们拥有，我们没有。没有像他们那样的工程师，埃及那个大金字塔完美的放在地球的中心，不管太阳照在哪里，的周围都从来没有影子。我们无法建造那样的结构，我们不知道怎么建，我们也建不了金字塔。在这上面，在亚历石周围，在那里伸向空中，高几乎可达半个街区那么远，石头有几十亿吨重，而不是几百亿吨重，高高的悬在那里，世界上所有的机械也无法把它抬上去的。人们告诉我，要运载狮身面像的腿需要16辆大平板车，他们是怎么把它放上去的？怎么建造的？他们聪明，科学家。你是怎么想的？他们对一个人说，一个狂热分子被认为是个先知，他们说天上会有水下来呢？我能听见他们说，我们拿了仪器发射到星球上，这之前没有一处有水滴的，水在哪里呢？诺亚可以这样回话说，神告诉了我，天要下雨，那就够了，那就解决了。神说了要发生，所以这个一定会发生的。是的，我得快点了，其他地区还在等着。是的，诺亚他说天要下雨，你怎么知道的？那是主的道，那是主所说。你要怎么做这事呢？诺亚就是到处传讲他们，我要先生，我要为此做好准备。行，哦，那会是一件神迹，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你就等着吧，不久你就会看见的。亲爱的先生，他怎么做呢？在雨降下来之前，他造了方舟。他在做什么呢？照着应许去做。阿们。现在我觉得有点像五旬节的信徒了，我看到激动了。是的，相信神的道，照着应许去做，不管发生什么，其余的事取决神去做。 你只要开始拨开乌云，放下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放下你的一切疑惑、惧怕、尊拜、信条和任何违背道的东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放下你的信条，放下你的宗派，放下你的一切疑惑，放下你的一切忧虑，只要继续前进，接着你知道你会把最后一块的乌云拨开，主就站在那里，你会遇见他的。主要说我把方舟建好了，他就会来的，雨就会开始下了。在你建好方舟的那天吗？即使要等上50年，我也会坐在方舟里等候。他快来了，因为神这么说了。瞧，首先他必须预备自己，他知道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所以他不能怀疑神。神已经跟他说话了，他知道这点。当神从他的道中对你说话时，你心里也知道。当整个世界离开你，世界上的事死了，你也知道这点。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心里知道你仍然是不对的，这是真的。所以让一切都离开的，除了遇见神，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他便站在那里，他仍然一样，像太阳 SUN 一样，儿子 SON 也仍然一样。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发光的太阳跟创世纪里发光的太阳是一样的，跟在那座山上照在以利亚身上的太阳是一样的，跟耶稣钉十字架那天落下的太阳是一样的。哈利路亚，他仍然是一样的，同样的神的儿子，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能力一样，爱一样，迹象也一样。今天基督徒的迹象是什么呢？哦，他去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他有介绍信。那些不是耶稣所说的迹象，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迹象在哪里呢？肯定的，要回到他的道上，当我们回到这道上，迹象自然会来的。挪亚在他看见神的神迹之前，就像基甸想要问的，他必须先照神的道去做。基甸必须照神的道去做，其他人也必须照神的道去做。在我能说有一位神之前，我必须照他的应许去做，然后他就彰显自己。如果你想要得医治，就相信他，照他的道去做，就必成就。摩西在他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必须先照神的道去做。他知道他听过妈妈说过他的奇特出生，曾被藏在芦苇中，他告诉他神已经呼召他，拣选他。他想，瞧，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我可以出去那里杀死那个埃及人，把他埋在土里，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需要做的就这些。但你看他想做的就是这个，那是他的想法。他从未见过神行事或行神迹来保守他度过那段时间。但有一天，当他过了80岁，他正在放羊，去到一个草场，或许是一条给羊群跑的小路。这个老牧人走到那里，手里拿着一个弯曲的杖，沿着小路在走，可能有点瘸，80岁了，胡子垂到腰间，也许像他牧羊的羊一样灰白。他看见了什么东西？哦，神哪！那东西对他是神秘的。我希望今晚我能给你们讲一些的事儿。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水池。他看见了一件以前从未看过的事儿。他说我最好调查一下，所以他转过了眼去，主的道就临到了他。荣耀，哈利路亚，主的道就临到了他。那在他能去之前，他必须照主的道去做。记住，主的道总是行出神迹。他说，我从哪里知道你与我同在， 并差遣我呢。神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一根枯干的杖，丢在地上。这是神给摩西的第一道命令。如果你想知道我是神，你手里有一根杖，把它丢在地上。基甸说神的神迹在哪里呢？他说把那个饼放在坛上。我就告诉你神是谁，他用杖挨了那饼，烟就冒出来，祭物就被烧尽了。摩西说我要说谁差遣我呢？我怎么知道你是神呢？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是生命的创造主，我是行神迹的神。在摩西能看见神有大能行出这一切事之前，他必须先顺从神。他把杖丢在地上，杖就变成了蛇。什么？你看见神的神迹之前必先有顺从。今天全国这些所谓的教会说，这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谁若能给我们行一件神迹，我就给了$1,000。你这可怜蓄意堕落死而又死，被连根拔出来的，如果你不成为神迹，你又怎么能看见神迹呢？荣耀这恩典的神迹要得到的不信的怀疑者，用圣灵充满他。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要见到神迹，就得先成为神迹，让神先在你身上做工，他要做一些大的修理，放些不同的镜头在你的眼睛上，因为你是瞎的，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属灵上瞎了，死而又死。没错，神必须给你生命，触摸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行见神迹使你成为神迹，然后你就能看见行神迹的神。这是第一件事，摩西必须相信神，摩西必须照着道去做，照神的道所说的去做。他想看的是不是神，神说瞧摩西，照我吩咐你的去行。那听着弟兄姐妹，今晚如果你想知道神是谁，就照着在这里说的去行。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成为一个神迹。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所说的话，照他的道去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那只是给使徒们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这就是应许要去到的地方，照他的道去做，你就必看见真正的神迹。当你照他的道去做时，事情就会成就。就像基甸做的，他做了神吩咐他做的事儿，就像挪亚做的，他做了神吩咐他做的事儿，就像摩西做的，他做了神吩咐他去做的事儿。他说丢下杖，换句话说除掉你周围的一切。阿们，让我得到他。他说我很坏的脾气把他交给神，他知道如何平息他的。我有许多的欲望，他知道如何除掉他的。只要把他放在神的手里，注意看神迹能做什么。没错，是的，摩西必须照神的道去做，顺从神的道，然后他就能够看见神的神迹。他一旦看见后，弟兄，那么什么东西也阻止不了他了。我看见了第二天和希伯拉坐在那头小驴子上，那小哥顺坐在他的腿上，不是在这个希伯拉的腿上，他胡子像那样垂下来，弟兄，他那张脸微笑着，两眼闪烁，眺望着天空，从一个牧羊人到神的勇士，一位勇士要下去拯救。看看基甸发生了什么事儿。亲爱的先生，摩西带着一个弯曲的杖下去接管一个国家，他做到了，他确实做到了，神吩咐他去做，不管看起来多么不现实，你只要做神吩咐你去做的，你会发现他的道仍然是一样，只要拨开乌云，儿子已经在照耀了。约瑟啊，哦，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哦，摩西的接班人，神所爱的人，大能的勇士，一个神所爱的人， 神告诉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但在城墙坍塌之前，约书亚照着大元帅的命令行进，在神的大能击打城墙之前，绕了城墙13次。他照着大元帅遇见他时，在那里告诉他的神的道，绕着城墙行进，又吹角。他照着神的道行进，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看见神迹之前，照着神的道去做。你知道，光是吹角并不能震动那个能绕城驱赶车马的城墙，光是吹角。但神说，只要绕城墙行进七次，那最后一天七次，那共13次。那当你们最后一次绕城墙时，祭司当走在前面，抬着约柜并吹角。当角吹响的时候，城墙就被倒塌。他们怎么做呢？他照神的道去行，然后就看见了神的神迹。你的神迹在哪里呢？先照神的道去做。城墙倒塌了，怎么还会留下一座小房子，一个妓女的房子不倒呢？因为他照神的道去行。为什么其他人都死了，他还活着呢？因为他照神的道去行，他看见了神的神迹。这是找到神迹的方法，照着道去行。那些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他们在看见神的神迹之前做了什么呢？他们照着神的道去行。他们知道他是神，他们知道他是那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神，他们知道他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神，他必定是行神迹的神。他给他们一个命令，不可跪拜偶像。神是不改变，要持守我的道，不可跪拜偶像。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既或不然，我们要照着他的道去行。这就是了，发生了什么？后来他们看见了神的神迹，神能抵挡烈火。你病了吗？照着他的道去行，看看他是不是会医治你。如果你是个罪人，想要被圣灵充满，就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照着他的道去行，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世界仍然在你里面，你们的女的仍然剪短头发，照样涂脂抹粉，你们男的仍然爱发脾气，被自己的宗派争吵。如果你想要知道他还是不是神，就照着道去行，把你自己放在他的坛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他是神，你必须先照着神的道去行。但以理在他能看见神的神迹将他从狮子坑中救出来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着神的道去行。禁令发出去了，说在几天内不拘何人，若在这个偶像以外向任何别神祷告的，必被扔在狮子坑里。那除了向王以外，没有人能向别神祷告，他是神。有30天的时间，但是但以理怎么做呢？他照着神的道去行。因为所罗门奉献圣殿时，他曾祷告说，主啊，你的百姓若在什么地方遭遇患难，仰望这殿，愿你从天上垂听。是的，但以理首先去行了。那恐吓是你要被扔进狮子坑里，但但以理照着神的道去行。他知道神仍然是神，就像米甸做的一样，就像基甸做的一样。他知道神，如果他仍然是神，那么他的神迹在哪里呢？但以理知道他是先知，他知道他爱神，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也知道神能将他从那些狮子坑中救出来。即使他处在患难中受了恐吓，他还是面向圣殿一日三次祷告，绝对是的。他照神的道去行，神让他大大的充满圣灵，甚至连狮子都不能吃的。是的，没错，他先照着神的道去行。约拿在大鱼的腹中首先照着神的道去行。就身体来说，他知道他完了，他的手被绑住了，他的脚被绑住了。这位给外邦人的传道人从船上被扔下去，进了大鱼的腹中，沉到了海底。那他处在何等可怕的境况，但他首先在大鱼的腹中转过身来， 海草缠绕他的脖子，大鱼一直在吃这些的海草等等，补充体内的维他命，就是他吃的维他命丸。鱼给他吞下了一个传道人，但是这位传道人清醒过来了。哈利路亚！哦，弟兄，传道人今晚清醒过来吧，离开那些旧的信条等等东西，回到永生神那里，回到永活的道那里。他清醒过来了，就翻过身。你无法藏住一个圣徒，叫他不祷告。他翻过身观看着，四周围都是大鱼的肚子，东西南北。他意识到自己是在鱼腹里，是在海底，海面是有风暴，他的海上是所有的希望都没了。现在他到了鱼腹里边，比以前更没有希望了。这时他只能看见鱼的肚子，他说他们是骗人的虚空，我不再相信他们，但主要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不是往下看，他说圣殿在上面，所以我仰望他。接着他看见了神的神迹，不知怎么的氧气进入了鱼腹中，他就正常呼吸了三天，很好的休息和旅行了一下，所以他能走40天的路，走遍了罪恶的城市，那到那里去传福音。这不天上来的新鲜氧气完全的更新了，那不可能是大鱼里来的，不可能是从海上来的，所以他必定是从神来的。哦，主啊，今晚以他复活的能力向我们吹出神话语的氧气，使我们能在这最后的邪恶时代仍然活着。哦，圣灵呢，向我们吹气吧。这就是了，弟兄，主啊，吹气吧，用道的氧气来充满我们。就像今早我给你们讲的鸭子，它一闻到水什么也拦阻不了，它冲向水。母鸡有各种的咯咯叫别的声音，但它直接冲向水，因为它是鸭子。那如果你们学有鸭子的本性，我们这后面有一个大水池，要是你能闻一下，如果你闻到了，神仍然是神。如果你今晚闻到一个从天上来的气息，说神持守他的道，他是行神迹的神，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就闻一下这水，这是他说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是的。从心底里悔改，把自己作为祭物放在坛上，你世界的东西就会被烧尽，从圣灵重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并用圣灵充满你。要经过正确的程序，不是来跟传道人握手把名字记在册上，而是死了，以致你再也不知道世界了。亚伯跟他的羊羔死在同一个祭坛上，你要跟神和好的唯一方式就是跟基督死在祭坛上，直到你周围的一切都变黑暗了，死在了那里，当你再起来时，你就是基督的新造的人了，肯定的。约拿必须相信神的道，必照着道先去行。那当他掉进大鱼的腹中时，可能是脸朝下躺着，因为人们只是把他抛下去，他就直接落入了大鱼的腹中。大家说，瞧，我们要沉到海底下去了。我不知道那只大鱼那三天是怎么想的，发生了件有趣的事。那你看大鱼的构造并不喜欢这种事，宗派教会组织也不会欣赏他的，但是约拿太爱他了，他肯定爱他，因为那是神扇在他身上的新鲜空气，他仍旧活着。神呢，给我们扇来新鲜的空气。如果约拿向着一座天然的殿信了神的道，就能行一件那样的神迹。这殿是由所罗门一个后来被盗的人建造的，但他在祷告中祈求神祝福凡仰望了殿的人，拯救他们脱离患难。不管他们在哪里，约拿能够在那样的状况下相信，今晚我们岂不更可以相信而仰望天？在那里不是一个被盗者，也不是一个当时已经死了留在坟墓里的人，像约拿或所罗门，乃是永生神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拥有所有的能力和权柄，传讲着道，赐下圣灵，见证他所做的事。阿们。相信神的道，你就被看见神的神迹，但你必须先相信他。当然是的。基甸，他看见坐在树下的这位来客后，基甸就先问了他，他说神若仍然是神， 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这个坐在树下的莱克，他做了什么呢？他用手里拿着的杖碰了那祭物，祭物就被烧尽了。那基甸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知道树下的这位莱克坐在那里看上去像个老人，他是道成了肉身。哈利路亚，那是活的道，他知道那是活的道，因为这道正在行事，你现在是活着。荣耀归于神。弟兄，五旬节运动是好的，但如果你自己还没有领受它，它就是一个图画的火，它不是过去时，乃是现在时。如果这今天不是一样的神，那么一位历史的神有什么益处呢？正我常说的，用维他命喂你的金丝雀，使它的翅膀长起来，然后要把它关在笼子里，一直关在那里，这有什么益处呢？教导有一位大能的神，却否认人们有权利去服侍他，有什么益处呢？阿们，肯定的，荒唐。为什么你们到处的办这些的神学院，像大型的复卵器那样付出传道人来呢？行，对于复卵器付的小劲，我总是感到很难过。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妈妈，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没有人生养的，是靠机械的办法生出来的。一个只知道神学院传道人大概也是这样，他可能像任何的学者一样聪明高雅，他可能会用许多不同语言传道，但如果他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正如我不久前说的，如果什么东西是无知的东西，那就是骡子了。他不知道他爸爸妈妈是谁，他是个杂种，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这就像那些所谓的宗派里繁殖出来的杂交信徒一样，但一位纯种的号码是有血统的，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一个纯种的好基督徒知道神的仓库在哪里，他们知道自己是从道生的，道在他们里面成了肉身，神说的每个字儿，他们都不会与他对立，他们说他是对的。阿们阿们，他们每次都为他喊阿们阿们阿们，他们里面有东西会确认出自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我所做的事信我人也要做。阿们，你们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阿们。那我们继续说，咔咔咔咔，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哈哈哈，我闻到了水的气味。没错，啊，为什么？你是在试验神。行，这就是了。先是神照着他的道去行，看看他对不对。这真的是约翰正在履行他的职责。我们没有多少他做孩子时的记录，他父亲是个好人，但他不信神，神决定要借着伊丽莎白生下这个孩子，所以神说他要怀上这个孩子，他疑惑了，神就让他哑巴。我可以想象是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心情颇为伤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老了，这个应许的孩子生起来是神行了一件神迹，把这个孩子带到世上，因为当时他们老了，已经过了岁数了，他们知道自己心里忧伤，因为他们活不了多长了，无法看见他去完成神的伟大事工，但他们把他奉献给这事工，荣耀归神。在星星月亮以外的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往下看，看到这事工，他们永远看不到这个小男孩长大就死了。当时约翰还是小孩，少年人男孩子，他们就死了，他便离开家进到了旷野，在那里他在神的大能下长大。神吩咐他，你现在在旷野有人声喊的声音，我差遣你出去去呼喊吧。约翰每天肯定都在等他，踢着石头把舌头吓得跑到岩石缝里边去了。哦，等不了了，你在等我什么？约翰，我只想听到他的吩咐，这就是了，让开吧毒蛇。你逃到岩石里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法利赛人出来，他说我毒蛇的种类，跑到岩石缝里面去吧。今天我要说同样的话，你们这毒蛇的种类，跑到水里面去吧。 阿们，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些磁带都录了音，要传到全世界。如果你要看见神的神迹，就跑到水里去吧。约翰一直观察着，一个外表好看的家伙上来，他说：“可能就是他。”你看不？不是他，不是。神给了我一个应许。约翰，你说弥撒今天活着？确实。那在哪里呢？在地上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他来的时候我被认识了。你怎么知道的？神吩咐我要仰望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接受代祷就会得医治呢？神告诉我要仰望什么？你怎么知道你要领受圣灵呢？我跟从他的道，他告诉我要仰望什么？我知道会有什么随着啊？你知道会有什么随着呢？如果你听从神的道，他的应许就会随着。他不能说谎，他是神。接下来呢，约翰说他来的时候我没看见他，他们说我看过来的这个人，他头上戴着一顶皇冠，那一定是弥赛亚。他赶着那些的马，那不是他。他走到他面前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那么知道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约翰走到他面前告诉他，那人是希律。哟，这简直要把这妻子给气疯了。只要这女人活着，他就恨死约翰。约翰继续观察，他说：“哦，他来的时候我会认出他来的。你怎么知道呢？神告诉我会看见一个迹象，那将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会认出弥赛亚，因为弥赛亚的迹象会在那里。神知道他的教会，他说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不是说他们要属于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教派，而是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他认得信徒。然而今天你要是说你是信徒吗？哦，我是卫理公会的，那就表明你还不是信徒。瞧，我是五旬节派的，那仍然表明你不是信徒。当你是个信徒时，你就相信神。大家都知道这点，你被神的国盖了印，印是印在纸张的两个面，进和出两个面。瞧，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他说他来的时候我便认识他，因为必有一个迹象，我必看见弥赛亚的迹象。有一天他看到了。哦，弟兄，为什么？他正在仰望他，他就是这样认出来的。希望这个扎根在你们心里边，你们正在仰望他们。你正在注意要发生的事吗？那么要知道圣经。那站在周围的所有祭司们都比约翰聪明五六倍，没有记载说了他在哪里上过一天的学。但站在那儿的祭司们，他们的曾曾曾曾祖父就是祭司了。站在那里的人，他们懂得每一寸的经卷，所有的先知书和创世纪有关这一切的事。但你瞧，约翰正在仰望一个迹象，因为弥赛亚，他知道如果那是神，就必有关于他的超自然的事。这里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必有超自然的事临到你。如果没有临到你，就被欺骗了。你仍然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仍然爱着你起初所爱的同样的东西，你仍然爱他们，你被欺骗了。没错，还不是神的儿女。后来我们发现，有一天约翰站在那里，我曾读到一本关于他的小故事。他们说约翰曾在河的这边，他们就把他赶回河的那边，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神的仆人的，把他赶出每个宗派、每个组织和别的一切。他没有讲台可站，但他站在没过膝盖的泥巴里。他没有礼服可穿，也没有翻领的衣服。谁的先生，他只有一块羊皮裹在身上，站在那里，他看上去好像个野人。那祭司说，难道你要告诉我，你说时候要到，这个伟大的殿，我们的大组织要倒塌吗？他说肯定会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是怎么读圣经的？有一位弥赛亚来，那位弥赛亚要除掉长线的祭。但以理这么说的，先知这么说的。哈利路亚。我越讲越感到兴奋，我得停下来了。你怎么知道的？先知这么说的。就是这样，米盖亚知道他不能祝福亚哈，因为伊利亚已经咒诅了他。这就是了，他必须持守这道。你要看见神的作为，你就得跟从神的道。他知道那不可能发生的，那么怎么样呢？他要看见神的作为。约翰说他来的时候我必认识他。 有一天的圣战在他说圣的时候要到，这长线的祭必被除掉，弥赛亚将是那长线的祭，那行毁坏可憎的不要进来。拉比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的？这违背我们的信条，但他没有违背神的道。有一位先知，因为主的道与那位先知同在，没错。再这样说，看呢，说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站在那里，一个普通溜肩膀的小个子站在那儿，向着河走下来，跟拉撒路一同走来，只是一个普通人，穿着像普通人，没有祭司服，没有毛巾，没有皇冠，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贫穷的小伙子。木匠走下来，满手都是木刺儿，走了下来。你是要告诉我什么？你们看不见他们？看的意思是，看着的意思是抬头看，尊敬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们一些人说：“那你知道那是谁吗？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知道那家伙不是先知，但他是。他这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他知道，但怎么能说他跟其他人不同呢？弥撒将是不同的，我们怎么知道的？约翰看起来他们没有看起来是，取决你在看什么。今晚你在看什么呢？你在看一个在大宗派里边受欢迎，什么事儿都交你管理的大人物吗？还是你选择少数受藐视而跟主之人的道路呢？你看见圣经吗？你看见神的道吗？如果你重生了，你就被看见，而等到重生你才会看见。他来了，约翰说，那在旷野吩咐我的，哦弟兄，那吩咐我呼喊的，我已经在这里呼喊了6个月了。从埃嫩，从这里的每个地方，约旦河上下一带，趟过这泥泞，与你们传道而争辩，谴责你们的宗派，大大的得罪了你们。但事情来了，我看见了他，你怎么知道呢？那吩咐我成为在旷野有人声呼喊的同一位神，他兴起我为了那个目的。他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约翰知道他，他怎么做的？他先传讲这道，顺从这道，然后就看见神的迹象。记住，没有记载说站在那里的其他人看见了他，唯有约翰看见了他。取决你在仰望什么。为什么？也许约翰顺从了这道，祭司们没有顺从这道，约翰顺从这道，顺从他的使命，他就看见。我们要快点，必须快点。马大在坟墓边，他遇见了神的道，他相信他。在他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必须先信神的道，并照着去行。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说马大，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是的，这就是的，去行动。我相信。你信什么马大？我信你是基督，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主说你们把它放在哪儿了？到了坟墓了，耶稣站在那儿，说我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道。说你把石头挪开，他就照着道去行。他必须，他要看见死亡转变成生命。你能看见死亡转变成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他的道。如果你是罪人，就接受他的道，照着他去行，然后你就被看见神的神迹，你也就成了神的一个神迹。如果你病了，就接受神的道，医生说你要死了，接受神的道，照着他去行，就会带来新的生命。那我很抱歉留你们太久了，那再多2分钟我就停了。那想再多2分钟，老师说我会的，我很抱歉占用了我弟兄的时间，那只剩下2个小时给他们了。那看井边的妇人，她是个罪人，她有5个丈夫，一天他出来那里打水，他开始打水就听到一个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周围一看，他说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说话是不合适的， 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话呢？他说，你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哦，他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你要怎么打水喝呢？他说，我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喷泉，在他的魂里涌出来。他说，等一等，你是个犹太人，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等等。他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坐在山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圣灵里拜他。毫无疑问，这个小妇人说，那等一等，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要妇人知道他是谁，因为妇人要将他介绍给撒玛利亚人。他是谁呢？妇人说，那他跟这个女人谈了一会儿，他说，女人，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那他自作聪明、啊、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这时候杖就落在了祭物上。他事情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他看见了神的神迹。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了实话。他转过身来，他知道那位神向人们已经沉寂了多年的，他们的祭司和拉比等等，他们谈论过一位神，但圣经里应许有一位要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现在我要落实一下这点，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我问他这点，我要看看他的话是什么。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可能告诉我这个。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这个，我们正在仰望他。他说，我就是他，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他跑进城里，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在他那带去那个信息之前，他必须先看见神的神迹，在他能看见神的神迹之前，他必须照着神的道去接受的，绝对没错。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五旬节，他们已经与道同行了，他们已经看见了这道，他们已经信了这道，但在他们能看见五旬节的神迹之前，他们必须顺从这道、啊，直到说上去耶路撒冷城，在那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如果八天过去了，马太看着马可说，你知道吗，那天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那一定是圣灵的，他吩咐我们在这里等候，行，那一定就是他了。哦，让我们再等一天。第九天来了，然后那九天前他吩咐我们上来这里，肯定的，你不相信我们已经领受了吗？我相信我们信他的时候就得到了，您不这么认为吗？哦，你们进信会的好信徒们，他说、哦、我相信我们得到了，因为他吩咐我们上来这里，你知道我相信什么？我相信在我们一上到这里，我们就听从了他所说的。但他说了什么呢？他没有说当你们上到了你就会得到他，他没有说等五天或九天，他说直到，这就是了，等候耶和华的得从心得力。你怎么做呢？接受他的道，照去行，持守住他，每天用他来跟撒旦面对面交锋。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一定会成就的。你照着道去行，然后就可以看见神的神迹。没错，但首先你必须照着他去行。他们上到那儿说，你从了这道，他们留在那儿。第九天到了，我来听见彼得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弟兄们怎么认为的？也许马可站了起来说，你们知道吗？弟兄们，我们就凭信心接受的，因为我们正在顺从。不过你还没有完全顺从。你说我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那还不是完全的顺从。你说我加入了教会，那还不是顺从。我跟着念使徒信经了，那仍然不是顺从。哦，弟兄，我不再说谎，不再偷盗了，我不再做卑鄙的事，那仍然不是顺从。他必须是一个出生，必须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必须死去，有东西生在你里面了。哦，他们等了那么多天，九天过去了，后来他们说，我们就接受他们，继续我们的事工。世人正在外面死去，为什么我们要再等候呢？我就听见彼得说，那你们知道有一件东西告诉我，那还不对，那还不是完全的顺从这道。 小如果我们指望看见神应许我们的神经将父所应许的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在这里等候，直到什么事发生。因为圣经说他要以这个样式来到，如果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奇事。先知以赛亚说，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他们要进入的安息日。为这一切他们却不肯听。那弟兄们，我们不能什么经历都没有看见就这样走出去，他必须得得到什么，因为他说要在这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能力。那我还没有得到比我进来这里时更多的能力，整夜我都在这里，第二个晚上我也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九个晚上了，我还是跟我进来这里是一样。他吩咐我们要领受能力，就让我们继续等候。后来当他们完全顺从神的道时，忽然他们看见了五旬节的神迹，他们看见火降在屋子里，那个火柱降在人们中间，大火舌像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事情发生了，什么时候？当他们做出决定说他们已经领受了他的时候吗？不，当他们完全顺从神的道时，他们才看见五旬节的神迹。今天也是这样，也必须做同样的事。那朋友，那讲完这点我真的要结束了，我不想再翻另一页了。好的，那我这样说的时候请下一个弟兄做准备。那尽管被人任意叫什么恶名，圣滚门、五旬节、拆散教会的伪君子、别西卜、做梦的，能叫的什么恶名我们都被叫上了，但他们做了什么？叫了什么？做梦的、别西卜、假先知、唯有耶稣派的，其他一切能被叫的各种能被叫的恶名都被叫了。但是借着相信神真实的道和他道的真实先知，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看见了所看见的事。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欲望同作如客人吃喝，这客旅何等有福，得见王的圣容，因神爱发光，同受恩的人有福，将王冠上宝石闪烁。耶稣就快再来，一切试炼要结束，若是我主现在就来，是被那脱离罪之人，他带给你的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主荣耀再来时，我要与他空中相遇。为什么？我们就照着他的道去行。阿们。人想叫什么就叫吧。我们看见弥赛亚的迹象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火柱，无法否认他。他们想叫我们什么就叫呗。神在这里，科学拍下了他的照片，为什么？顺从他的道。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事儿，然而照相机的机械眼也说那就是他，一束光照在镜头上。为什么？就要接受神的道，任凭宗派把你踢出去。若是他们想的话，任凭他们都拒绝你。若是他们想的话，但如果你要看见神的神迹，就照神的道去行。耶稣应许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要怎样。那天使下来，神彰显在人的身体里，转过身背对着帐幕说话，装作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几天前他刚给他改了名字。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不是萨莱，是萨拉。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叫他为父的名叫他，叫他公主的名叫他。哦，他是谁呢？就在那时，亚伯拉罕知道了他是谁。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不要回到你这里来，亚伯拉罕，我不要照着我给你的应许回到你这里来，因为这些年一直在等候，你已经等候了25年，你持守住这道，照着道去行，你不承认自己是属于地上的，你成了一个客旅和寄居的，你正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应许过你，借着那要生下来的孩子，你必成为多国的父。我应许过了，你已经照着道去行了，现在你会看见神的神迹。我要怎么看见他呢？我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在你背后的帐篷里。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是一个老妇人，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说萨拉为什么笑呢？他已经照着神的道去行了，他正看见神的神迹。耶稣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照着神的道去行，你就被看见神的神迹。那是什么？不久前我们站在这里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把他们画出来，那边出现那个小的迹象，把他们画在板上，就在听众中，在更多的人面前，比现在坐在这里的还多。我一传讲完，有一束光照下来，去了后面那边，挂在那墙上，有一道影子落在墙上，大家都在看他，画出了那些教会时代跟在那里的一模一样。现在是有多少那天在这里请举手，亲眼看到了他？那是什么？首先相信神的道，传讲神的道，接受神的道，然后我们就看见神的神迹证实这道，显明他是对的。哦，耶稣就快再来，大家一起来唱，一切试炼就结束，若是我主，他现在就来，只为那脱离罪之人。哦，他带给你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主荣耀再来时，我要与他空中相遇。阿们。为什么？我们信靠他的道，预备油在灯里，收拾灯，它就燃烧，让你的光这样照耀出来，使别人能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果子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样什么会发生呢？但相信神的道，照着神的道去行，我们就被在空中与他相遇，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神祝福你们。那我要结束了，大概才讲了1/3，若主愿意，我用其他的时间讲完。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行，你们相信他吗？哦，神的，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一年，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一年，直到我们的心不再满足于教会宗派一种信条握手或所谓的宗教，让我们不再满足，直到我们感受到神行神迹的能力在我们心里，把世界除去，成形为基督。那不是今晚和明天就开始做别的事儿，而是在主里面成长，长成他的身量，我们长成他的身量，直到这相遇。让我们低头。空处，空处，这里有空处，全旁有空处，为你预备。空处，空处，有空处，全旁有空处，为你预备。我们的天父，我带着灵魂的谦卑，我的声音也沙哑了， 将来这些零碎断断续续的话，主要我祈求你把他们拿来补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做，只是把连到我心里的话说出来。求你将这些话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将这道传给他们，愿他们有同样的态度看待并相信他。父啊，这会使他们合理的接受，会把基督带给他们。父啊，今晚祝福我们，我们要等候照神的道去行。主啊，祝福这些的弟兄，原谅我父啊占用了他们的一些时间，我祈求你特别的方式用圣灵恩膏他们，神的能力降在整个会堂里，让罪人来到祭坛一路哭着走向哥哥他，使病人得医治，大神迹和奇事发生，让我们看见永生神行神迹的能力。父，我们等候那个，奉耶稣的名，阿们。赞美主。你们爱他们，神若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看见他的迹象，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弥赛亚的迹象在哪里呢？那位弥赛亚若是一样的，就必有一样的迹象。他在哪里？他属于哪个组织呢？我们可以去加入哪个组织，找到弥赛亚还有他的迹象呢？我们可以进哪个会堂找到他呢？想一想吧。很抱歉，那位弟兄，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
Behold, I speak to thee, my people, this night, as I have brought forth this my prophet.Yea, as he has stood in the midst of thee to exhort thee, yea, that thou should turn to me the true and living God. For I say unto thee that I do now manifest my spirit in the midst of thee. For I say unto thee, my dearly beloved children, this night, as thou shalt in this coming year, as thou shalt be moved closer unto me, I say thou shalt see my hand outstretched, thou shalt see many of my people brought closer unto me. Yea, thou shalt be brought into the unity of my faith, and thou shalt see my hand outstretched,For I say that I shall rise up in a great and mighty way. Thou shalt see these signs and wonders that I have longed to display in the midst of thee, and thy sick body shall be made whole. For I say unto thee that I, the true and living God, shall pour out mercy unto thee. I say that I shall cleanse thee from all thy sins. I say unto thee this night, my prophet, thou shalt prepare...Yea, thou shalt go once again, and I say that as thou goest forth, my hand shall be outstretched in a greater way, and thou shalt see things confirmed in thy ministry thou hast not heretofore.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赞美耶稣，可称颂的耶稣，谢谢你主，谢谢你。